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修好自己，多救众生。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我是在2012年邪恶迫害大法最猖獗的时候走入大法修炼的。我得法的经历体现了师父的苦心救度和大法的神奇。神奇的得法经历。我母亲曾经被附体折磨几十年，整个人被附体控制得神志不清，胡言乱语，身体满身是病，什么医院都看不了，给自己和家人都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我小姑子先修炼大法，起初她只是想让我母亲修炼，没想到因此机缘，我和母亲都有幸走入大法修炼。母亲几十年的附体被师父彻底清除，身体的病也好了，现在都85岁了，身体非常健康，我也成为令宇宙众生瞩目的大法徒。那是2002年11月，小姑子和几个同修到我家给母亲念转法轮，我出于礼貌就陪着坐在旁边听他们念书。没想到我只是听听他们念书，大法就给我显现了神奇。第一天晚上我就不做噩梦了，而且还梦到我上天了，穿着七仙女的衣服，梦中我还想，这是我吗？马上就看来了一尊佛，手里拿着一个桃木大镜子让我照，我一看是我，大约13、14岁的样子，很漂亮。同修来给我母亲读了7天法，这7天我每晚都做梦，梦中看到的都是另外空间的美好景象。我原来的右胳膊抬不起来，从颈椎到尾骨都是骨刺，梳头都梳不了。可是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的颈椎好了，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亲身经历了大法的种种神奇，我决定修炼大法。同修给我一本转法轮，第一次学法时，因为书中的字很小，白天读书我都要戴眼镜，可到了晚上打开转法轮，发现字变得特别大。而且我本来从小就有偏头疼，眼睛疼时直撞墙，看不了书，上不了学，因此只读了3年书。可看大法的书却特别舒服，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而且第一次学完法的那个晚上，一整晚脑子里都是返本归真这4个字。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返本归真，后来问同修才知道一点。第二天在同修的提醒下，我把家里原来我母亲供的胡黄白柳的牌子、机器工书都扔了，扔完之后心里别提有多敞亮了。破除间隔，圆融整体。修炼半年后，我开始配合协调人传送真相资料。自从看了师父的经文心自明，我就明白了，一切都有师父给我导航做主，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在2003年非典期间，各村路口都有人把守，用大绳子拦着，不许陌生人进入。协调人让我给村子大法弟子送资料，我因为没有怕心，每次要进入村里时，师父就把把守路口的人调走，每次都是畅通无阻。后来我由配合协调到主动协调，成为我们这一片的协调人。在协调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协调的过程就是修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暴露出很多的人心，由开始的不会向内找自己，而和同修形成很大的间隔，到现在的遇事能用大法对照，放下自我，凡事想的是如何为大法负责，如何圆融师父所要的，更好的配合同修，和同修形成了整体。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在大法中不断修正自己，不断升华的过程。 早在2007年，同修就说我学法少，做事都是人心。那时我也没真正向内照，归正自己。结果矛盾在第一次集体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时集中爆发了。在看完讲法后，大家在一起交流时，一个同修说我一点都不在法上，另一个说我全是人心，还有一个同修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当时在场的同修没有一个说我好的，因为在常人中我是那种脸皮薄、自尊心极强、很好面子的人，很怕被别人说。那天我心里非常难受，从同修家出来，我是一路哭着走回家的。到家后就想大哭一场，心想再也不见这些同修了。这时头脑里反映出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区别。经济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我马上冷静下来了，但当时因为我还是不会真正的向内找，这个极强的求名好面子的心没有去掉，放不下自我，对同修产生了很强的怨恨心，从此我和同修产生了很大的间隔。直到2013年年初，我想一定要破除这种间隔，和同修形成整体。到底怎么破除呢？只有从法中找答案。我就大量学习师父的讲法，通过学法和法对照，逐渐学会了向内照。每次和别人发生矛盾时，眼睛不再盯着别人，而是无条件地找自己，学会了为别人着想，包容别人。一次在小组开交流会时，一个同修给我指出自以为是、干事心。我当时心里非常坦然，很平和地问同修还有吗？因为我的态度，同修很吃惊，说怎么两点还不够吗？我说不是，我想让你看看我还有哪点不好，你给我指出来。今天当着所有同修的面说，我以前错了，不接受同修的意见。同修说，你知道你的错影响多少人吗？一个协调人做好了，会带好整体。我们点儿现在为什么这样？意思都是我造成的。其实同修当时的言辞真的很尖锐，但我没有动心。我说，师父慈悲，让同修指出我的不足，让我们共同提高。我一定要把这个爱面子不让人说的心去掉。我真的感谢同修给我指出缺点，这是真的为法负责，为我负责。慢慢的，随着我不断的放下自我，为同修着想，我发现同修都在变，我和同修彻底破除了以前的间隔。就在前一段时间，集体发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的正告中国宪政当权者逮捕迫害凶手的公告时，同修都积极主动配合。以前只拿几张的，现在都拿一书包。同修体谅我，为我着想，想减轻我的负担，同时也可以尽量少打扰我，给我更多的学法时间。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真的体会到放下自我之后的柳暗花明，原来都是自己的问题。营救同修。2008年，我小姑子在发真相资料时和另一个同修被绑架了。经过和同修切磋，我决定去要人。要人需要家属的配合。当时小姑子的丈夫和孩子都不管，我就找到小姑子的大哥，让他陪着我们去要人。其实是想通过这件事给他及家人讲真相，让他们摆放位置，救度他们。开始因为大哥受邪党的党文化影响很深，觉得要人没希望，不配合，说要人你自己要去。我就给他讲真相，他后来明白了，同意配合。大嫂也要和我们一起去要人。大嫂的亲家母对大嫂说，你要去就听他二婶的，就是指我，你妹妹就是没有错。我说，我让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因为当时我心里就抱定一念，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我是大法弟子，要做主角。后来我们就去看守所要人，当时看门老头子还说，刚几天功夫就放人，少说也得半个月。我心想，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谁也说了不算。后来打听到是国保大队副队长负责此事，此人是当地臭名昭著的恶人。 我们去了国保大队，看见国保大队副队长正在别的房间里和别人说话。我坚定地发出一念，一定要用善心解体他背后的邪恶。他现在的表现都不是他，我要救度他。一会儿他过来了，对我们点头哈腰，态度非常好，问我们有什么事。大哥就说了小姑子被绑架的事，我给他介绍了我们几个人的身份及小姑子的家庭情况，接着给他讲大法真相。他一直点头说这个功法真的很好，笑着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说要一个好的答复。他问什么答复，我说放人。他说那得考虑考虑，我说那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你看怎么办吧，越快越好。他说那你看两天怎么样，我说那就一言为定，两天后我们来接人。回家后我把小姑子的女儿女婿找来，让他们两天后一起去接人。两个孩子本来很认同大法，但这次小姑子出事他们不理解，我就深入给他们讲真相，最后他们明白了。两天后我们先去了国保大队，保安说今天是周日，他们不办公啊，你们不是白跑吗？当时我心中只有坚定的一念，今天肯定能把同修接回来，没有万一，因为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果然过了一会儿负责人来了，我就让丈夫上去办手续。我丈夫看到板上有小姑和另一个被绑架同修两个人的名字，就跑下来问我要不要替另一个同修也签字，我说签。到看守所接人时，看守所的人很惊讶，怎么这么快就放人了。当时是11天。在办手续的过程中，另一个被绑架的同修的家属也来接他了，师父真是安排得太巧妙了。然后我们都顺利回家了。这次营救同修这么顺利，除了我自己信师信法放下怕心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当时同修被绑架，同修在一起切磋时都一致认为要放下一切指责抱怨，就是用正念加持同修，同时长时间发正念解体邪恶。我去要人时，同修都在发正念加持，同时被绑架的同修本人也不配合邪恶，正念非常强，整体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这样大法的神迹就展现出来。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利用各种方式救众生，我是爱热心帮助人的性格，在修炼前就经常在婚丧嫁娶等事情上做知客人，修炼之后我就利用这一特殊的身份救度众生。因为每次结婚或办丧事来的人都比较多，我就和同修配合讲真相救人，每次都能救很多人。这些年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让很多众生得救。记得一次，一个同修的儿子第二天结婚，头天晚上来找我让我帮忙。同修一个是怕婚礼办的女方家不满意，最重要的是女方不修炼，先前同修怕影响儿子的婚事，还没和女方家讲真相，让我去给女方的亲属讲真相。我当时听了心里有点不高兴，心想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讲真相，有点抱怨同修，但还是救度众生要紧，我就答应了给同修帮忙。整个婚礼办的女方家都非常满意，我趁机和女方家在场的十几个亲属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当时把宾馆的服务员也退了。我原是我们单位秧歌队的成员，在修炼前已经在秧歌队表演十几年，而且在秧歌队是打头的。了解秧歌的人都知道，在秧歌队打头的是整个队的灵魂，整个队能不能表演好全看打头的带得好不好。修炼大法后，我想利用这种方式救度众生，因为秧歌队接触的人多，表演时围观的观众多，而且我们队在当地很出名，经常有一些开业或各种活动来请我们去表演，这样就能接触到更多的众生。 从2002年到2010年，我利用这种形式救了很多众生。无论是我们秧歌队的成员，还是表演时围观的观众，还是主办单位的人，只要能接触到的，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做了三退。通过这种方式，使很多众生得救。而且我觉得我在扭秧歌时，就是在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那次表演，我都觉得我进入了神的状态，身体都是轻飘飘，而且全场观众的目光都会集中到我身上。有很多常人和我讲，看你表演时，感觉你像是在飘，很美。我们单位的主任曾开玩笑说，能不飘吗？人家是练法轮功的。一次去一个店铺，老板说，我认识你，你不是某某秧歌队打头的吗？我年年都看表演，就是为了看你表演我才去的，你演得真好。又问我多大年纪了，我说60岁了。他很惊讶，说和他老伴儿一般大，奇怪我怎么这么年轻。我趁机给他讲真相，老板很爽快地做了三退。当时他儿子在店里，我让他儿子也退。老板对他儿子说，你就听你阿姨的吧。他儿子也做了三退。平时我都严格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每次外出表演时，如果车坐不下，我都让给别人，自己走路去。我们队里的人都很了解我，也都明真相，认同大法，全队几乎人人都做了三退。一次我和两个家属主任一起打车回家，下车时我给开车的小伙子讲真相，其中一个主任对小伙子说，你记住吧，我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他练法轮功。小伙子很高兴地做了三退。我们队里有个吹鼓手得了胃癌，胃切除了1/3，我给他讲真相做三退，他非常相信大法。然后我又给他看了一些真相资料及红银，回来后我问他，他说现在感觉身体非常好，以后他一看见我就说法轮大法好。他妻子也做了三退。只要我们有救度众生的愿望，师父就会给安排。我们单位有一对中年夫妻，妻子受邪党的毒害很深，对大法非常的抵触，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诋毁大法，给大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同修给讲真相，根本不听，同修都很着急，想怎么能救度他们呢？因为同修有要救度他们的慈悲心，师父就给做了巧妙的安排。我家住一楼，一天我正在发半夜12点的正念，就听外面有异样的响动，打开窗帘一看，看到一个大秃脑袋在窗外晃来晃去。我没管他，继续发正念，一会儿又听外面呼呼乱响。第二天早上我出去一看，见一个包、帽子、手机、鞋等东西在地上。这时正好一个同修来找我，他一看包里有钱、身份证等东西，身份证正是他单位同事的，而且包里有两个身份证，这两人是夫妻，妻子正是那个前面提到的不明真相反对大法的人。我就和同修拿着东西去他们家找他们，他们不在家，我们就去单位找那个妻子，他正在着急呢，知道我们的来意后非常感动。妻子叔叔包里的东西一样不少，原来她丈夫喝醉了酒，找不到家门，醉在我家院外，把东西都扔了也不知道，正为此事着急。夫妻俩都非常感激，非要给我钱，我坚决不要，后来又要请客，我都回绝了。他们也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我就趁机给他们讲真相，做了三退。就这样，两个生命在伟大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得救了。慈悲对待家人。得法前，因为丈夫的兄弟姐妹们都不管老人，我和丈夫就担起了赡养老人的责任，而他们反倒冤枉我们是为了贪图老人的钱，其实老人什么钱都没有。为此事还把我先告到单位，后告到法庭，闹得沸沸扬扬。丈夫的兄弟姐妹几人轮番到我家闹，把我家都砸了。丈夫的大哥还拿着菜刀要杀我，当时把我吓出了心脏病，一听到敲门就倒在地上，手脚冰凉。为此，我丈夫和兄弟姐妹结下了很大的仇恨， 得法前，我和小姑子八年不来往。小姑子先得法的，认识到以前错了，先来给我道歉。我和大哥及弟弟11年不来往，我曾经发誓这辈子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因为他们给我造成的伤害太深了。在我得法一年后，2003年4月，小叔子在单位因意外伤害死亡，单位领导通知我丈夫，当时只是说是病重要去护理。当我知道消息后，心想现在我修大法了，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我要面对他们，把家庭平衡好，正实法，救度他们。其实早在得法之初，慈悲的师父就给我展现了我和身边的这些亲人的因缘，都是因为大法，我们才有缘成为一家人。当时我和丈夫说我也要去看小叔子时，他根本没想到我能去，不让我去，我坚决要去。于是我和丈夫一起去了。丈夫的大哥、大嫂、小姑子及小叔子的女儿和我们同去，我们同乘一辆车。在上车见到他们之前，我就心想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面对他们一定要守住心性。在车上到吃饭时间时，我主动把吃的东西送给大哥大嫂，说大哥大嫂饿了吧，吃点吧。大嫂把脸扭到一边没理我，大哥用鼻子哼了一声也没说话。我说不管怎么样也得吃东西，就把东西放到他们面前就走了。当时心里很坦然，没有动气。因为丈夫、大哥、小姑子等人一直在哭，我就一直在安慰他们。我卧铺对面的一个旅客不知道我们这一家人为什么是这样，聊天时我趁机给他讲了真相，告诉他我们家原来的家庭纠纷，原来他们是怎么对我的，因为现在我学大法了，我才对他们这么好，否则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跟他们来往的。他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我很了不起，学法能放下恩怨，维护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觉得大法真的了不起。在路上，弟媳妇的弟弟也上车了，我主动和他打招呼，招待他。因为弟媳妇的缘故，他的态度不太好，不冷不热的。我想，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下车后才知道，小叔子已过世。这时弟媳妇在单位的两个领导陪同下也赶来了，当时全家人都已哭成一团，根本说不出话。我就站出来处理跟外界的一切事宜，弟媳妇单位的人都知道我和这一家人之前的恩怨，都觉得以前这家人这么伤害我，在关键时刻我还能维护他们，他们都很感动。在处理丧事期间，我每晚都陪护着弟媳妇安慰他，我想在他最难的时候一定要帮他，并和他主动道歉。以前嫂子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请你原谅，我们是一家人，以后一定要常来常往。他就哭了，和我道歉说，我们那时做得不好，你替我们尽孝，我们还冤枉你，现在很后悔，我没想到我们十几年没来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还能舍下老母亲来看我。在处理丧事的过程中，需要花钱或处理什么事，我都跑在第一位。很多他想不到的事，我都替他办了。他非常感动，他也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弟子的风范。从那到现在，我们一直关系很和谐。他们家有什么事，无论是他女儿结婚、生孩子，我都全心全意地帮忙。每年过年我都请他们全家吃饭，弟媳妇全家都非常感动，也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在办丧事期间，我主动去找大哥，想和他沟通一下。我一进门还没说话，他就开始训斥我，说的都是讽刺、挖苦、冤枉的话，真是挖心透骨。最后说，我和你的仇永远都揭不开，不想见你。我没动心，我当时想，既然来了，这一关我一定要过去。师父说，难忍能忍，转法轮。不管他对我什么样，我都要面对他。我笑了说， 不管原来怎么样，都是我的错，我向你赔礼道歉。只要大哥你能出气，打我骂我都行。我要不学大法，我可以不见你，这次我都不会来。现在我学大法了，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这么一说，大哥的气也消了，说算了，以前的事儿不提了。可是没过几天，他在大厅里当着很多人的面，突然恶狠狠地对我说，我一看见你气就不打一处来。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想起了师父的讲法，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转法轮。我当时没动心，就走过去对大哥说，你怎么对我都行，但现在不是时候，重要的是明天还要办弟弟的事。他就不吱声了。回来我向内找，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呢？我想我的心还是不够纯净慈悲，心里还有放不下的东西，不然他不会对我这样。我要全部都放下，一定不能错过这次师父给我提高的机会。在这期间，我就经常主动找大哥大嫂沟通，站在他们的角度体贴他们，关心他们。随着我心性的提高，渐渐的大哥也就不生气了。以后每年过年，我都让孩子去买东西看他，他儿子结婚都是我们帮助张罗操办的。我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大嫂和他儿子也都退了。大哥本来是老高中生，受邪党的毒害很深，他也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通过这件事，我成了活生生的真相。我们单位以前都知道我们的家庭纠纷，得知我能这样对待家人，我都不用讲真相，他们都知道大法好。我们单位的武装部长、工会主席，以前很多人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不听，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因为他们知道我学法后的变化。我还把以前来我们家调节家庭纠纷的派出所所长及警察都退了。我和丈夫双方的亲属几乎都给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他们中有亿万富翁及各个岗位的领导。我叔叔已经80多岁了，原来是老公安，受邪党的无神论毒害很深。我们已经有20多年没见面了。在师父的安排下，他来到我家，没来前电话里我给他讲过真相，他不相信。别人给他讲真相，他甚至拍桌子。我叔叔本来以为我母亲早都不在世了，因为他原来经常给我母亲买药，知道我母亲生活都不能自理。这一次他一进家门，见到我母亲就说，这老太太还年轻了，我眼见为实。在事实面前，他彻底相信了大法。他来时吃着速效救心丸，背着半兜子药，有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前列腺炎等。原来他一直喘，来我家3天就不喘了。本来有几十年的耳聋，一只耳朵听不见，他做了三退念大法好，第4天耳朵就好了。因为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他主动要求看大法书，学练功动作。老人走时一定要把请大法书及所有东西的钱给我，他说请佛法不舍得花钱，那不是真心。老人回家后一直在学法练功，原来总住医院，现在身体特别好。叔叔的儿子媳妇来接他回家，亲眼看到了老人的变化，都做了三退，明白了真相。他儿子走时拿走很多大法真相资料，说是给他们的朋友同事看，因为他们是作曲家，他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人。丈夫还没修炼，但他亲眼看到大法的美好，非常相信大法，经常给别人讲真相，还发真相资料。2011年在大舅80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和丈夫配合几乎把来参加宴会的100多人都劝退了。其中大舅的儿子是部队的团长，大舅家族中有很多人都在部队当兵，都给他们做了三退，还有把表弟的同事同学都给三退了，他们中有市长、公安局领导、知名人士等， 整个宴会气氛祥和美好，大家都非常尊重我和丈夫。十几年的大法修炼中，在伟大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总算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不折不扣地100%地相信师父。以后我一定要多学法，因为修不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大法弟子担负着无数众生的生死存亡。现在我更感到救众生的紧迫，在正法的最后阶段，我一定要做到师父要求的修炼如初。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救更多的众生。以上都是本人口述，同修代为记录、修改、整理的。感谢代笔同修所付出的辛苦，不当之处也请同修批评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听师父的话，做一名真修弟子。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修心。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98年得法的老弟子了。回顾自己修炼路上走过的这15个年头，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恩。我为自己能得到这万古不遇的大法而感到幸运，我为自己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感到荣耀，我为自己能时时刻刻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着而感到幸福。下面主要从放下名利和讲真相救众生两个方面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放下名利做真修弟子。师父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人在常任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功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转法轮，从一开始走入修炼，师父的这句话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每次在名利得失面前，我都会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一，这个是模范，我不要。有一天，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找到我，非常羡慕地告诉我，你回去填个表吧，大领导说咱们单位就你符合条件。我接过表来一看，原来是一张评选市级优秀模范的表格，需要填写一些个人基本情况和事迹。说起评优，我并不感到新鲜，因为我工作很认真，尤其修炼大法以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已经获得过很多次荣誉和奖励，但这次的荣誉却很诱惑人，因为它是市级，而我们单位地处小县城，且全市才有几个名额，还能和将来的评职称、涨工资等挂钩。回到家，打开书房的电脑，想看看这次评选活动的具体事项，没想到网上有关文件中却提到评选的条件是要拥护某某党的领导，要拒绝邪教。看着这些内容，我犹豫了，这个表填还是不填？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法轮大法健康了我的身体，提升了我的道德，开启了我的智慧，我应该正视大法才对。如果填了表登上了这个模范，是不是等于在跟着邪党一起亵渎大法呢？这时母亲在另一房间里自己大声嚷道，你不要骗我，你变个花样我也能认出你来。此时我更感到这件事情的严肃，心想还是先学学法吧，请求师父点悟我。我来到自己的卧室，桌子上正好摆放着精进要旨，我拿起书认真读着，书中的一段话映入眼帘。目前在广播、电视、报纸等宣传工具中被宣传的好人好事，很多都是我们大法学员由于修炼了大法，心性得到提高后所做的。可是报道中却冠以该人是模范、是什么骨干人物等原因所为的，完全抹杀了由于修炼大法而出现的行为。其主要原因是弟子们自己造成的。修炼是伟大而殊胜的事， 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告诉采访者你是因为修大法而为呢？如果报道者不想提大法，那我们也不要为窃法而又不证实大法的任何形式抹粉。我们大家都是在做好人，对社会对人类是有益的，为什么就不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合法环境呢？弟子们，你们要记住，大法圆融着你们，而你们也是在圆融着大法。精进要旨，法正人心。我反复读着这段话，法理越来越清晰。我的事迹简介中应该介绍我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才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的，可是在邪恶疯狂迫害大法的这种环境下，即使我这样写了，他们会认同吗？会如实报道吗？若不真实报道，我当这个模范岂不是为邪党抹粉吗？况且评优文件中还有亵渎大法的内容。想到此，我毅然决定不要这个模范，绝不能和邪党站在一起亵渎大法，更不能为邪党抹粉。我直接找到大领导办公室，把没有填写的那张评选市级优秀模范教师的表格还给他，说谢谢领导对我的肯定，但这个模范我不想当。他很吃惊也很意外，因为大家想争都争不来的荣誉我却不想要。他问我为什么，我坦诚地告诉他，评优条件中有亵渎大法的内容，而我是大法修炼的受益者，不能为了这个荣誉而违心地说不应该说的话。借此机会，我又和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以前曾和他讲过，他还是比较认同大法的。他仔细看了看手中的表格，说这上面哪有什么不好的内容呀。我告诉他表上没有，但网上的评优文件中有。他听我这样一说，也就没再多说什么，尊重我的选择。从领导办公室走出来，我心里非常轻松。二，不再抱怨。几年前，丈夫有个关系不错的朋友说，他的厂子要添加一些设备，急需一些资金，自己的钱现在周转不过来，想让丈夫帮他筹集一些资金，保证一年后就还钱，还表示要给比银行更高的利息。丈夫觉得和他关系不错，他有困难应该帮，何况钱存在哪里都一样，不仅自己拿出3万元借给他，还劝说邻居也借给他3万元。可是一年两年过去了，他的朋友并没有兑现承诺，反倒有意躲着丈夫，很少来我家了。丈夫对他的朋友越来越不满意，责怪他说话不算数。这3万元钱也许对做买卖的有钱人来讲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般工薪家庭来讲就不是个小数目。况且还有3万元钱是邻居借给他的，他不还钱，我们怎么和邻居交代？面对丈夫这样的朋友，开始我也动了心，跟着丈夫一起抱怨，有时还主动催促丈夫快点想办法把这些钱要回来。因为他的朋友不再上我家来，丈夫只好给他的朋友打电话，他的朋友每次都答应得很好，但就是不还。我意识到作为一个修炼人，在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他总不还钱肯定是与我有关系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我和丈夫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个屋子里，我看到有一把尖刀向我刺来，要杀了我。这时我丈夫写了一张条子给了一个长得很黑的男子，那个男子拿着条子走了，那把刺我的尖刀也不见了。醒来后，我回忆这个梦中的男子，他长得很像借钱的那个朋友。我悟到，我以前可能是欠了人家的东西，现在要通过这种方式把它还了，这应该是个好事，我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从此我不再抱怨丈夫的朋友，还耐心劝丈夫不要再追着和他的朋友要钱了，这几万元钱算不了什么，邻居的钱我们可以先用自己的钱还上。师父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转法轮。当我正劝说丈夫先用自己的钱去还邻居家的钱时，借钱的朋友意外地来到我家，把欠邻居的钱如数还清了，而从我家借的钱至今也没还。我和丈夫也都不再提起此事，好像忘了曾经借给他朋友钱的事。第二部分，完成使命，救度众生。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完成你自己的使命，在你自己修炼中所在的境界救度你该救度的生命，从人中解脱出你自己要解救的生命， 完成大法弟子的责任。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一、利用工作环境讲真相。我的职业是一名教师，那么课堂就成了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好地方。每个学期开始，在学校要求我们做学期计划时，我就把要讲的真相也做好了计划，想好了哪些真相资料适合穿插到哪些教学内容中去讲，然后提前准备充分的资料，在实际教学当中便把这些真相资料很自然地穿插进了教学有关的部分去讲。因为是提前充分准备好了的，这样真相讲的就比较到位，效果也较好。也因为是比较自然的循序渐进的讲，学生也比较容易接受。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比如有一个班级，我本来是计划到后面几节课再讲大法真相，可有一次我上课时让一个学生回答问题，不知为什么这个学生却突然污蔑起大法来，那么我就正好借此机会给全班同学讲了我对大法的认识，让学生及时明白了真相。每次在给学生讲真相时，我从不把我的观点强加给学生，而是提出一些问题，启发他们自己去思考，在循循诱导中让他们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一提到法轮功，同学们马上就想到所谓天安门自焚，我便启发他们，天安门自焚在我看是假的，当中有很多疑点，你们自己可以分析一下。那个小女孩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第四天记者采访她时，她能用洪亮的声音和记者说话，还给记者唱歌，你觉得可能吗？我们回家可以咨询大人或问一下大夫，这符合医学常识吗？还有那个叫王进东的，衣服都烧烂了，为什么腿中间夹着的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你们回家可以做个实验，找个空雪碧瓶，不用装汽油，你就把它放在火上烧烧看，它是否变形？你觉得这符合生活常识吗？在这样的启发下，学生若有所思。此时我进一步再启发学生，如果大法真的像媒体宣传的那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练？为什么会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什么只有中国大陆在迫害？为了增强讲真相的说服力，有时我会让学生马上查阅相关文件。如一提法轮功，有的同学会立即脱口而出邪教，我便告诉他，请你拿出手机来查一查公安部认定的邪教有哪些。当他查到这些资料后，我让他读给全班同学听，此时同学们都知道了公安部认定的邪教中并没有法轮功，那又是谁说的呢？我再进一步告诉学生，这是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自己提出来的，国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说到法轮功是邪教。这样学生们就从法律层面认识到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将来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的。为了提高讲真相的效果，我会精心准备一堂课，经常给他们讲一些有趣的、富有哲理性的小幽默、小故事，和他们一起做一些轻松愉快的小游戏、小实验。这样学生们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就为我讲真相奠定了基础。尽管有的同学对大法很有成见，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出于对我的尊重和礼貌，他们在课堂上保持沉默，不影响我给其他同学讲真相。课下再找到我，和我单独交流，说出他们的一些疑问和自己的看法，我尽量给他们解答明白，解开他们的心结。我对所有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不歧视任何一名学生，我对他们的关心和真诚使他们都觉得我是个很值得信任的老师，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和我说说，我就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再深入地给其讲真相做三退。记得有一个女生在班里人缘很不好，同学们都很讨厌他，甚至有的学生还提醒我不要给他讲真相，因为怀疑他很可能会到领导那里打小报告。我开始也有些犹豫，可我还是想救他。师父看到我这颗心，就给我安排了机会。有一次他没来上课，下课后我便很关心地给他打电话，问他怎么回事。他在电话里有气无力地告诉我，他发高烧，感觉要不行了，因为宿舍里只有他自己，他现在一点也动不了。我告诉他，我马上给他请大夫过去。他说不用了，他已经看过大夫了，现在已吃了药，过几个小时就会好的，这是老毛病了，自己心里有数。我放下电话，直接去了他的宿舍，给他弄一些热水让他喝，整个一个下午一直陪着他，直到他们宿舍有同学回来我才离开。从那以后 这个女生特别愿意接近我，有什么苦恼也愿意和我倾诉。我便告诉她，我原来身体也很不好，也有很多苦恼，但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不仅身体健康了，而且乐观豁达，凡事都能想得开，都能从积极的角度去想。就这样，在亲切的交谈中，让她了解了大法的美好，明白了真相。这些年来，在给学生讲真相中，我深深感受到学好法的重要。当法学得好，正念强时，几句话就能打动学生，他们会非常认真地听我讲完，也会非常赞同我，脸上表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下课了，有的学生还非常兴奋，他们有的走到我面前喊法轮大法好，有的在黑板上写下法轮大法好，还有的学生告诉我说，他看过法轮功的光盘，真是非常非常美。我也为这些生命能明白真相，能得救而感到高兴。但有时学法一放松，或学法没用心，就会觉得人心很多，尤其怕心很重，准备好的内容也想不起来了。再加上有的学生一表现出反感，不愿接受真相，我的心就被带动了，讲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师父说，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今后我一定要更加重视学法，一定要用心学好法。二，侄子的急切邀请。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外地一个侄子打来的电话，我奶奶想你，你快来一趟吧。我告诉他，我工作很忙，等有时间我一定会去的。他又说，这个星期天你能来吗？我奶奶想马上见到你。听到电话那边侄子急切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必须尽快去，是那里的亲人在盼望得到救度啊。正好这个星期天不用加班，我立即答应了侄子，那好，我这个星期天就去。星期天一大早，我便带上给姑妈、表哥、表嫂和侄子等买的礼物，以及提前准备好的神韵晚会光盘和其他一些真相资料，坐上了去侄子家的长途汽车，中午就到了侄子家。一进门就看到大厅中间摆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姑妈、表哥、表嫂早已等候多时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当表嫂说我这些年没有什么变化，还和原来一样时，我便抓住时机给大家讲真相，告诉他们我之所以身体好，是因为我一直坚持练法轮功。表嫂很认同，并说想和我学。姑妈却因受媒体毒害比较深，对大法一直抱有成见。我便耐心地给他讲法轮功怎么好，我怎么受的益，邪党怎么恶，怎么迫害死了中国8000万同胞，并让他回忆他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如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因为有充分的时间讲解，姑妈终于明白了真相。晚上，我和他们一起观看了神韵晚会，又送给表哥表嫂一张明慧十方的光盘，让他们有时间好好看看。第二天，我顺利地给表哥表嫂做了三退。姑妈年岁大了，说自己什么也没入过，我便送给她一个护身符，让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姑妈的房间里，我发现她的窗台上摆放着一个近一尺半高的毛魔头的瓷质塑像，我就告诉她，放着这个东西害人害己，千万别再供这个邪灵了，赶快砸了。她说她供了好多年了，可舍不得砸。我发正念清除姑妈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清除她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并请师父加持弟子。当我要离开她家的那一刻，姑妈同意我带走那个魔头像处理掉，我从心里感谢师父，让弟子终于帮她清理了这个邪灵。三，姐夫的意外到来。姐姐和姐夫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平时很少来我家，要来的话一般也是在农闲时两人一起来，可有一次在大忙的季节，姐夫一个人来了，让我很意外。我问他有事吗，他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想和我借一些钱装修一下房子，因为姐姐不让他和我借，他就偷着自己来了。姐夫这个人很看重钱财，和谁交往都想占些便宜，在这之前他已向我借过两次钱了，都还没还。姐姐上次来曾叮嘱过我不要再借给她钱，但我想我是练功人，不应和她计较，她确实生活不容易，我能帮就帮她吧，就答应借给她。她可能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爽快地同意，很是感激我， 说我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我趁机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才会这样做的，我们修大法的都是为别人着想的。他使劲点着头说是是是，看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认同的。过去我给他讲真相时，他总是站在邪党一边反驳我，还说他什么都不信。姐姐劝我不要再给他讲了，怕他做坏事，因为他曾在家里扬言要举报我。今天他的态度完全变了，像换了个人似的。我又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告诉我戴过红领巾。我说那我帮你退了吧。他痛痛快快地答应着，行行行，我退我退。看到一个生命清醒了，我也发自内心的高兴。我本来是一个比较内向，不太爱与人交往的人，再加上工作繁忙，所以平时不怎么和亲戚朋友们来往。但这两次经历使我改变了观念，我要充分利用节假日时间多走亲访友，因为他们都在等着被救度。四，随时讲真相。我每次出门，无论做什么，包里都要带上神韵晚会光盘、翻墙软件光盘等，只要有机会我就送给有缘人，因为我有救人的心，师父就把有缘人送到我面前。有一次我正骑车往前赶路，路边一个女孩却拦住我，问我教英文的某某老师在哪住。我很抱歉地告诉她，我家不住在那一带，我也不认得某某老师。我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拿出一张神韵晚会光盘递给她说，你想学英文是吗？我送你一件礼物吧，这里面的主持人就说英语。他很高兴地接过光盘，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再送他一张介绍神韵晚会的传单，告诉他这是介绍，也请你看看。他再一次向我表示感谢。还有一次，我从一个餐馆买完午餐出门时，一位女士很有礼貌地主动给我撩起门帘，我表示非常感谢，便从包里拿出一张神韵光盘送给她，表达对她的谢意。他还有点不好意思，又马上感谢我。我平时在给陌生人讲真相发资料时，往往都是一对一的讲，一对一的发。在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时，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经常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像同修那样在很多人面前堂堂正正讲真相发资料呢？答案很明显，就是自己还有很多人心，如怕心、顾虑心、爱面子心等等没有去掉。于是我否定这些心，不承认这些心是自己，并在实践中努力去磨练自己。有一次我去街上买桃子，在卖桃子的人旁边还有卖西瓜的、卖菜的等等。我买完桃子，从包里拿出一张神韵晚会光盘和神韵传单送给那个卖桃子的人时，并没有回避旁边的人。这时那个卖西瓜的男士主动和我招手，示意我也给他一张，这让我很感动，当然也很惭愧。众生都是我要救度的对象，可我还是胆胆突突的要回避众生。我深深地意识到，其实讲真相并不难，都是那些人心在障碍着自己，使自己错过了很多有缘人。层次所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